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转捩点，因为主带着门徒们就要教他们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鱼。他先做示范，你看见到处都是，他看见人海，到人海里面到处都是人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在人海里面可以做渔夫？彼得在加利利海知道怎么做渔夫，他知道怎么钓鱼，他知道怎么网鱼，但是对于得人来讲，彼得是外行。啊，其实你知道中文呢，得鱼是打鱼，对不对？你去打鱼去，但是你不能你去打人去，所以我们叫做得人。这比较文雅一点，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。你怎样的打鱼，就应该怎样的打人。打人意思叫做得救的意思，不是去真的打他啊。所以呢，主说你要得人如得鱼。那么得鱼有技术的，得人也有技术。比方说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如果你真的钓鱼的话，你钓鱼那个鱼是用什么样的鱼饵，用什么样的鱼钩啊？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说过了，你要很小心，不要让你的影子。让鱼看见，鱼一看见你影子就跑掉了，也是一样，这同样，所以你知道，今天得人的那条路跟得鱼的路是很近很近。你今天讲到的时候，你要得人，但什么时候你老是让人家看见你的影子，有的人就跑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，所以现在呢，一面我们的主给门徒看见，到处都是人海，人山人海。都是有需要的，但现在问你，你怎么在人海里面可以做渔夫？对于彼得来讲，在加利利海做渔夫他会，但在人海里面做渔夫他不会，所以现在需要什么？需要主来教导他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是主抓住机会，这是机会教育的时候。好，那一次呢，我们的主就用了彼得的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都已经奉献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跟随主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船就是主的船嘛。所以难道主还要跟他客气吗？主当然不客气了，你既然奉献了，那你的就是我的嘛，所以主就用了，你看见吗？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奉献不放心，就这个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认识我们的主，你以为说你一奉献主就把你拿走了，你说我奉献200万美金，主就真的拿走了，你是不认识你的主。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，因为世界上有太多太多失败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变得很紧张。你就是奉献你也不放心，你总是觉得要拖个尾巴能控制一点最好，但是你真的奉献是完全奉献，你交在主手就交在主的手里。那么好了，我相信彼得那一次撇下所有跟从主，他一定是自己点交给主，然后呢他全家都奉献给主，然后那鱼当然那个船当然也是主的嘛。那么所以如果是主，主是主的话，他想你既然奉献给我，那么你就是我的所有了，什么都是我的了，那我爱用就用了。但是主不是这样，就是稀奇的人。虽然主用了彼得的船，他是应该用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本来就是属于主的嘛。但是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绝对不占别人的便宜，我们的主是绝对，虽然别人愿意怎样做，主从来他不占别人，就不因为别人怎么样了，他得到好处没有的。所以既然用了一个上午，但可能一个上午啊，一个上午讲到，结果彼得呢，因为主站在那个船上嘛，所以彼得不能打鱼啊。主讲道的时候就变成讲台啊，所以你一个早晨不打鱼，那个损失很大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主要什么？主告诉彼得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绝对不白白得别人的恩惠，不会。虽然你奉献给他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。你这个船是主的，也是彼得的，但是等到他用了彼得船2个钟头、3个钟头以后，他要还彼得的鱼。那其实你想想看，彼得那天早晨不把船给主耶稣，是白白不给他，你反正钓不到鱼的，你一个晚上没有鱼嘛，你今天早上还会没鱼，所以你干脆做个人情。现在主说要用那个条船，你就给他船，你说哦，我欢欢喜喜奉献给你，因为你反正那天早上也没有鱼，所以你来个顺水人情很好嘛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啊，我们的主既然他用你的船，他占了你的时间，主都记得，2个钟头、3个钟头好了，那么你也许你应该可以得一条的鱼。所以后来他就说，我们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，这个命令不是船长下，这个命令也不是渔夫下的，这个命令是主下的。而且这个命令是一个非专家对专家下的命令。谁是打鱼的？彼得。谁是不会打鱼？当然我们的主嘛，我们的主只会讲道嘛。所以他说你是讲道先生，我是打鱼的人家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是谁叫谁去打鱼的？如果是约翰告诉彼得我们下船打鱼 OK 可以的，但现在不是，现在是个非专家，好像是非专家要告诉专家说我们下网打鱼，这个就难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呢，你看见他很有把握，他觉得他自己很行啊，他自己是打鱼的人嘛，怎么不是他打鱼人家嘛，他知道说没有用的，今天你丢多少网下去都是白白的，因为我们一个晚上没有，所以在那个海域啊，那一带脾气性情彼得弄得很清，如果昨天晚上没有鱼，今天早上不会有鱼的，所以你扔多少只网下去都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，所以这对保彼得来讲是很大很大的考验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主说下网打鱼，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，不是单数的，不是一只网，是好几只网。弟兄姊妹，没有鱼，一只网都是浪费，还有好几只网。所以后来呢，彼得说好了，彼得说依从主的话，他就下网，他真的把网下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根据原文呢，他下网的那个网是单数的，什么意思？主说你要下好几只网，因为啊，好几只网要有很多的鱼啊。现在对彼得来讲，一只网都是浪费，所以一只网已经对主很好了，已经很顺服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顺服，你明白吗？主说顺服，什么叫顺服？下网打鱼，多数的网。结果呢，他是专家，他很懂得，他实在很了不起。所以呢，哎，你说他不听吗？他听了，他下网了。你说顺服吗？他没有顺服。主说好几只网，他只下一只网。你看见没有？好了，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呢，你看见说那个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啊，是满网的鱼，而且呢，主的意思是不要还给彼得一条船的鱼，主的意思是要还给彼得两条船的鱼，彼得那个船的鱼还不够，还要把那个约翰的那条船也拉过来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彼得打鱼最多打一船的鱼，对不对？但主还给他是两船的鱼，这是主的恩典。所以你不要说我奉献了我就牺牲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管你怎么奉献，主都知道你是他的管家，虽然你给主了，我们的主不是狠心的，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的，他用了你那么多时间，他要还给你的，他要报答你的，弟兄姊妹。二，你本来最多你如果不怎么样的话，你去钓鱼，你去这个打鱼好了，最多一条船，但主给你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，是两船的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我们的主，其实那天彼得不给主是白白不给主，反正鱼也没有，主都知道，主不是傻瓜，主当然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很稀奇，本来没有鱼的，好像我们的主一吹口哨啊，这是我说的，不是圣经说的，这个一吹口哨，这个鱼通通跑来了，稀奇不稀奇？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创造宇宙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整个船都满了鱼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真的丰收啊，你看看没有，这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丰收啊。结果呢，满船都是鱼，这是彼得受不了，他不管这里是不是鱼腥啊，不管鱼的味道啊怎么样，他就趴在主的面前，换句话他就趴在鱼堆的里面，他说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要学习做人海的渔夫，这里有一个秘诀，是主说几只网就是几只，但是我们太有本领了，我们太有自己的看法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只有彼得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。什么叫罪人？罪人就是主说几只网，你下的是一只网，在你的感觉里面你比主都本领， 主不过是传道先生而已，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，全人类最伟大的渔夫乃是我们主自己。所以到了主复活那天，你记不记得彼得那几个渔夫，大概七个渔夫，其他五个应该十二个，其他五个应该都不是渔夫了，包括马太啊、犹大啊什么这些人，分瑞达、西门大概都不是。那么真正十二个门徒有七个渔夫全部到齐，彼得说我去打鱼，他们人就打鱼去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从前他们是撇下网跟随主耶稣的，从前他们是不要世界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世界不要他，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一条也没有打到，稀奇不稀奇？结果弟兄姊妹，他们以为他们是渔夫，结果有一个人站在岸上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把网啊撒在右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回是谁教谁呀？是外行人教内行人，是非行家教行家，把网撒在右边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整个晚上彼得跟这些打鱼的行家，他一定是前面试过，后面试过，左边试过，右边试过，没有鱼就是没有鱼。但只要一句话，153条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后来彼得一听就是主，他马上就这个反应比跟别人都不一样。所以就在那一对炭火面前，主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。”什么叫这些？这些就是153条鱼。你打一个晚上，你的目的就是鱼，是不是？但你凭着你自己一条鱼也打不到，你是行家嘛。但是呢，只要有一句话，153条鱼。现在要问，谁是渔夫？在加利利海边，谁能够带进鱼的丰盛？彼得不行，彼得是行家，约翰也不行，七个人绑起来都不行。只要主耶稣一句话，153条鱼。所以现在主告诉门徒们说：“我当初好像告诉你们，我当初不是告诉你们得人如得鱼吗？凭着你们自己，一条鱼也没有。但一句话，你看见153条鱼。所以你如果真的仔细去读那153条鱼，你才发现说，原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，除了4000人5000人都不算之外，他一对一的，像对尼哥底母了，对十个大麻风了什么，一个对一个，一共有多少个？153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主所得的鱼都是最大最大的鱼。包括彼得在里面，包括雅各在里面。彼得这样的人，你看主是什么？主原来是宇宙中最伟大的渔夫。所以主为什么把153条给他们？153条给他们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主已经复活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人海的渔夫，彼得一定要扑倒才可以，彼得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才可以，彼得要说我不行，我虽然是行家，我不行，连打鱼这件事我都不会。我们的主那里根本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打人的，不是，或者得人的，不是，你打鱼，连打鱼他都不会。你看见吗？一定一个人要被主带到这个地步，现在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才是复活的原则，这个才是门徒们才学会怎么样打鱼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很快的回到，我们大家都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，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段故事。路加福音第五章，第四节，第五章第四节，讲完了，就是主耶稣不是借彼得的船吗？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这个网是多数的网。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。你看很会变，你看见没有，就彼得就是很会变，他敢对主变，稀不稀奇？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称他是夫子，其实他自己才是夫子，你看见吗？ 他叫人家夫子，他自己才真的夫子嘛。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了，无可奈何。谁叫你是我的是老师呢？谁叫你是我的夫子呢？我就依你的话下雨。所以他们就下了网，那是单数的网，就网住了许多鱼，然后网险些裂开。为什么险些裂开？你一只网当然会裂的嘛，人家本来就有好几只网，才有两船的鱼，才不会裂嘛。主老早知道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些渔夫不知道，这些行家不知道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你看多么生动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不配侍奉你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不可能得人如得你，我连我自己这一行我都搞不好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你内行里你学习依靠主，你才能在凡事上学习依靠主。你觉得你最会，你最本就最有本领的那一点，就是需要主把你的背脊骨把它打断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然后下面他和一切同在的人，包括当然包括约翰了，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功课是让这几个门徒来学的。我当初不是告诉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吗？然后下面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怕。所以可能他们害怕了，这回真的害怕了，你看见吗？这回没有话说，他们真的害怕。他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所以什么叫怎么样才能得人如得鱼呢？那个路在哪里？从今以后。什么叫从今以后？你学了这么多功课以后，现在你虽然失败了，你从失败里面得到教训，现在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得人。主说几只网就是几只网。弟兄姊妹，主永远是主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侍奉主最大的难处就是人把他的智慧放到属灵的世界里面。所以我们最喜欢出主张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一开会啊，尤其弟兄们在一聚会，那不得了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主张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看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看法好得很，了不起得很。不要忘记，不管你蒙恩多少年，不要随便出意见。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带领，不是每个人发表他的意见。你如果发表意见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像都懂得不得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背脊骨一定要被打断才可以。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到了有一天，你看你说连我自己本行的事我以为都行的，结果你看你说真正能够叫我们恩典的乃是主，主到底是我们的主。如果今天你真的要学习怎样得人如得鱼的话，他们就把两只船靠拢了岸，下面记得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这和马太不一样，马太是从税关一下来马上就撇下一切，彼得不是，彼得还继续回到职业，然后还继续有他的船，那这一回才真正的撇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这是第二段主所学，你能够撇下不是因为你能撇下，你能撇下，你要看见你来的是赤身，你去的也是真，你来的是空空，去的也是空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够撇下的。你知道啊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彼得是财主，彼得在别的事不是财主，打鱼的是他是财主，所以你要叫他撇下所有的几乎是办不到。你看见了，他可以把网撇下，他可以把什么都船都给主，他的骄傲没有撇下，他自以为是没有撇下。但是什么叫撇下所有的呢？你看见主所做的乃是这样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， 主要做一个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就好像主呼召那个少年的官，你记不记得？要少年官，他怎么告诉少年的官呢？他说：“你要把你所有的变卖一切，你变卖的所有的钱不要给我，给穷人。然后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再来跟从我。”你看见为什么主要这样做？少年官后来有没有顺服？没有，他忧忧愁愁，因为他的财富太多了，所以他忧忧愁愁走。但是明明那个少年官主一看他就爱他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他被所有的钱财把他捆绑住，这中国人所说的守财奴啊！你看见这钱有一个难处，什么？钱有个东西，它很粘住人呢、啊。你如果没有尝过钱的味道，你不知道它多粘人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现在身边只有什么几毛钱呢、啊，你不大觉得，你慢慢你有了一百块钱，哎，这个还好。一千块你慢慢全那个钱就蔫了，等到你一百万，那个钱的粘性更重更重了。然后弟兄姊妹，当然你紧张的不得了，你看见了，你要怎么样能够？所以慢慢你就看这个钱呢，就把我们这个人就压在底下，我们就做了什么？就做了他的奴隶。那弟兄姊妹，对于所有有钱的，对所有少年的官，主要做什么事？要释放他，因为否则的话，他永远做奴隶，他没有自由。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告诉约翰？为什么告诉少年官说：“你变卖一切，然后你来跟从我？”主的意思是什么？主要释放他，因为否则的话，这个人一天到晚被钱捆绑，他不可能释放主，不可能释放主释放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主不释放这个人，有一天这个钱财把这个人压垮了。你知道最近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，一下子很多的金钱就蒸发了，很多人就跳楼自杀了。为什么跳楼自杀？钱是身外物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不可能的。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太大太大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人到时候要自杀？为什么这个人要吃这个药吃那个药？为什么这个要神经错乱？因为是钱毁掉这个人，钱毁掉个年轻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！今天我们有爱年，因为做父亲的，做祖父的，我有钱，我可以把钱给年轻人。你觉得哦，他们比我们现在好多，你看他们又用电脑，又懂得很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有的时候你不毁一个年轻人，你如果恨一个年轻人，你把钱给他，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钱就把他压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钱财是害人的。但是钱财是有用的，不要忘记，因为钱是最好的用人，是最坏的主人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是奴隶呢，我们还是主人？所以那个少年的官是什么？是奴隶。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他，结果呢，他忧忧愁愁走。所以主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财主进真言是难。”为什么？因为在耶路撒冷啊，你知道有很多的城门。到了下山的时候，城门就都能关了，但是有一个小门开着，那个小门叫的什么？叫针眼门。这个针眼门现在麻烦了，如果你牵着骆驼上面又是很多货物，那现在你进大门已经很难进了，现在你要进个小门，你自己都进不去，骆驼自己都不进去，何况骆驼上面还有财物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骆驼带着财物，就好像一个财主好多钱一样，你怎么穿过针眼门？所以我们的主要释放他，让他好像变为无有，他反而得着万有，然后他能够进天国。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人被释放了以后，他变成可靠的人，因为钱在他身上可以拿得起来，也可以放得下，他不是他的奴隶。这个时候神可以把钱交在他手里，他可以做神的管家。否则弟兄姊妹，稍微钱多一点，你看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说基督不可以有钱，当然可以有钱，只有那些可靠的人，只有那些主所释放过来的人，他主才能够把钱交托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主的工作当然需要钱。你看历史在许多大的复兴，像威尔斯大复兴也好，或者后来我这个威斯里约翰的这些复兴，当然有钱。你看主不止得着穷人，主也就是很富有的。像昨天晚上我讲的那个 Countess of 这个叫做 Huntington 就是其中一个，主要得着这些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首先他们不能做奴隶，首先他们要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 我是个罪人。那从此以后你就是个富有的人了，从此以后你就能够得人了。所以这是个很稀奇的很重要的属灵原则。弟兄姊妹，主要释放彼得，因为彼得太能干了。主要释放彼得，因为彼得在别的事上他不是财主，在打鱼这件事上他是财主。结果在侍奉主的路上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如果这个关彼得、约翰他们不能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，结果虽然主呼召他，没有用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彼得果然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尤其那一天，当他面对着153条谕主说：“你爱我，比这些更深了。”没有几天以后，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，乃是基督在彼得里面活。所以当他一站起来，不要忘记，主要他做人海的渔夫，他一撒网，那个网下去3000条鱼进来，过两天一网出去5000条鱼进来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彼得真的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第二个阶段门徒们学主要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将来到底你主能不能用你，就是问说主有没有释放你，你手中的钱可以被主用，但是你手中的钱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毁了，也可以把你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东西把它毁掉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主要叫你得人不得人，不管你在你什么样的行业里面都可以被主用。你本来是打鱼的，你那有一些原则可以用在属灵上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你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管你是在哪一行，你也许本来很会理财的，弟兄姊妹，教会需要会理财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不是你从前的理财，乃是主释放你，然后把你化为乌有限，你真的能够穿过针眼。那么感谢主，现在这个时候主放心的，主知道说，如果主再把更多的钱放在你手里，他不会毁了你，也不会毁了你的下一代，反而能成全，叫教会蒙更多的人灵魂得着拯救，还有更多的祷告得着答应。你看看很多弟兄姊妹嗷嗷待哺，他们在祷告求主能供应来，那就因着主能够把一边钱放在你手上，你现在能够按照主的引导能够分出去，叫许多人祷告得着答应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虽然你是打鱼，本来是你本行，但是同样的事能够用在主的事情上，这样的来跟从主。所以这是得人如得鱼的原则，就是这样。不管你是哪一行，不管你是怎样的专家，感谢主，今天主都能够用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一定要把你带到尽头。你本来是这个行家，结果主就在这个行业上叫你跌了多少跟头，叫你失败这样那样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主遇见你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，这样你看见说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来跟从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才能够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。那么很稀奇啊，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他真的撇下所有。平常是口里说主啊，我们撇下所有的，或者唱诗歌啊，主耶稣背起十字架，很多诗歌唱的都是无病呻吟，根本你没有病，你在那哀哀哀。你根本没有意思要跟随主，那唱得很雄壮很好听而已。但是弟兄们，迟早有一天，路加福音第5章的故事，那这个时候主就能开始用我们了。好，今天因为大家要提早1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提早15分钟，那么让今天中午大家游览的时候有比较从容的时间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教导给了我们。主啊，但愿这些话在我们深处一直都在我们里说话，来改变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一次从这里离开以后，我们实在是不一样的人，也是不一样的人生。你实在带领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，所以我们愿意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把下午的时间，我们游览还有聚会还有晚上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。但我们在这里彼此交通的时间，这是满了你自己的同在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 靠着基督的圣的名。